我们要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8年5月1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01。来，谢谢你们。那现在请继续保持站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呢，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学习你，并你对人儿女们的良善。我们祈求你今晚眷顾我们，那将你的同在大大的浇灌下来。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饥渴的心，因为这正是我们所渴求的，就是要认识的，认识他就是生命。哦，今晚有什么能比生命更重要呢？所以今晚我们祈求你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在你如此行的时候，如果这里有些人不认识你，还没有得到永生，愿今晚他们对全能的神说出那声永恒的确认。主啊，我们也求你不要忘记那些患病受苦充满需要的人，就是那些哑巴瞎眼的耳聋的患癌症以及各种疾病的，你今日和昨日一样，并且永远一样。所以今晚请帮助我们享受就是儿子同在的美好的团契，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求，阿们。主祝福你们大家，请坐。那我把今晚能回到纽约这座伟大的城市来侍奉主神当作是一份极大的荣幸。那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过如此的荣幸了。那通常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去往海外的路上，但这次那我们只是那明天要去周边的城市，相信神会在那边与我们相遇。前段时间我们亲爱的朋友斯威特弟兄问我，当我在布鲁克林的时候，那问我是否会访问这座城市，或者说新英格兰的各州，因为他心里有负担，那相信新英格兰各州在这些类型的聚会中被大大的忽视了，那比如神的医治的聚会以及为病人祷告，那能够服侍那些被忽视的人向来是一种的荣幸。那么现在要去走遍新英格兰的各州，在这未来的30天里，那有整整30天的释放。那我相信也许只会有两三天我不会去讲道的。那然后我们会回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然后再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参加独立牧师协会的国际团契。那然后再回到新英格兰各州来参加全福音商人国际大会。那然后从那里我们去南非德班，那也许还会回到德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如果可以安排的话。那所以那他们今晚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是第一个晚上，那总有一些的杂事，那他们没法很快处理好的，那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通常会晚一些。那我相信只要我们不紧张，那主会祝福我们的。那只是那么会想，那也许今晚会是接受我们期待已久的那伟大祝福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每一颗饥渴的心都在渴望从我们的主那里得到一些东西，然而他也乐于今晚来满足我们的心愿。我们因此而爱他，我们在这里包括自己都极大的期盼着神今晚为我们做一些的事情。那我不会跟他们讲太久，那我就想读一些他的话。我爱神的话，我相信你们也是的。那我想在这个伟大的城市，那这个地方可以 那被用来做很多的事情，也许它可以用来举办舞会什么的，但今晚我们把这个地方奉献给一个目的，就是作为神儿女聚会的场所。那教会就是在这个建筑里，那反正教会也不只是一个建筑，而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召出来的，那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因着神的恩典被呼召出来，今晚聚集在这里。所以我想来读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这是经文的一小部分，两节的经文。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然后是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对于福音聚会来说刚才读的经文那有些不寻常，但是它是神永恒圣洁之道的一部分，而且那它与神其他的话语相吻合。那除了经文再没有让把自己和经文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了。那耶稣说，经文是不能废去的。那所以那都不寻常，因为这个是在1世纪写下的话语，而现在是20世纪了，那他当然会显得不寻常。那耶稣从一开始他就是不寻常的，因为他对世界来说是不寻常的，但对着自己的人来说却不是。他所行所做的事永远长存，因为他是神。那今天晚上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那会全心全意的相信这一点，那这必定是真实的。如果这不真实，那其他的经文也就不真实了，因为那他们是不能被废去的，他们是永恒神的话语。那这些饥渴的希腊人来问腓力问题，我相信他们的渴望那不会比我们今晚的更多。那每一个听说过耶稣的人，只要能在心里找到一个的位置去敬拜他爱他，就都渴望来见到他。那圣经说他今日和昨日是一样的。那么如果神今晚向我们彰显他自己，就像他在他儿子基督耶稣身上所做的那样的话，那那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因为我们真的相信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若是死的，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那我认为今晚那很多的麻烦都是那因为伊斯兰教、佛教还有世界上很多的主义都比基督教更占主导的地位，因为身体的重、肢体的软弱。我觉得主要该责备的不是普通信徒，而应该是牧者们。那前段时间据说有个年轻的那穆斯林被问到一个问题，那我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接受基督代替他死去的先知来做他的救主。年轻的穆斯林说，先生，你的基督能比我的穆罕默德为我做多些什么吗？他说呢，那基督徒说，我们的基督能给你喜乐和平安，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那穆斯林说，穆罕默德也能给我喜乐和平安，那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说，我不相信你们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个穆斯林对基督徒说的，那基督徒说，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活着。那穆斯林说，他在哪儿？那基督徒说，在我的心里。那这很好， 但这个穆斯林是这么回答的，他说穆罕默德也活在我心里。他说先生，伊斯兰教也能产生和基督教同样多的心理学。他说我们欢喜地相信穆罕默德会从死里复活，然后征服世界，就像你相信基督会再来到地上一样。那里瞧，许多的事情是有其深度的，那里为穆斯林是正确的，那里为基督徒知道他遇到的不是一个我们南方话所说的那种一夜之间的人，那样简单的人。那我们在心理学的层面教导基督教，那么当中许多是这样的。我们在某些神学的层面向我们的教会和宗派教导基督教，但我要说的是，基督教远远超越了这一点。基督教在呈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在的耶稣，就像他曾经的一样，否则圣经就是错的了。我们必须面对基督说过这些话的事实。那里面穆斯林对基督徒说，我们在等着看你们教师们行出他说过你们要行的事。那基督徒说，你什么意思？是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那样的应许吗？那他说的是其中之一。那他说，那我们学习过，那教师们学习过，那我们学习过说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开始就不是启示的了。那接下来那个穆斯林那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你们读的是什么书啊？如果其中的一部分是受启示写的，而其余的部分不是启示写的，那你怎么知道哪部分是真正受启示写的呢？他说，所有的古兰经的内容都是受启示写的，这是伊斯兰教的圣经。他说，穆罕默德只应许死后的生命，但你们的基督应许说，他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们就等着看你们那么做呢，然后我们就会相信的。这位基督徒被打败了，肯定的。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就是当年基督让我们往全世界去的这个使命，不是去造教会，不是去盖楼房，也不是去办学校，虽然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他说的是传福音。那福音不是盖楼房，也不是送人去学校，而是圣灵的大能和彰显。然后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我们神学的软弱之处就是我们忽视了这一点，把它给放到了别的什么日子。那圣经仍然存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它是一样的，它就必须在原则和能力上都是一样的，它必须和过去一样。那唯一的不同只在于那具的肉身，但在他离开地上之前，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不是葡萄树。那所以他把这个大使命留给了他的教会来接管，那教会要结出他在地上时所结出同样的果子。那你去到一棵葡萄树那里，那你期望得到葡萄；你去到西瓜藤那里，如果那是一棵能结果子的好的西瓜藤，那就会得这西瓜的。那如果你去到南瓜藤那里，你就会得到南瓜的。但是当我们来到神产业的葡萄树下，我们发现的却是大惊小怪，烦恼障碍，各种各样的小的主意，那却不是本该在教会中运行的神的灵。然而这是神的葡萄树，捡虫吃剩的蚂蚱来吃。但神说，耶和华说，我必恢复，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荣耀的应许。那这个希腊人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不是说我们想听见他的声音，而是我们喜爱见到他。 那我就在想，今晚在座的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想要见耶稣呢？那我们怎么能见到他呢？在他的教会里，在他的子民里能见到他。我们是书写的见信，那基督的灵活在他的子民中，那产生出他的生命，他的事工继续的进行，直到他再来。那他就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他是因为我们的瞎眼。那如果我们能够睁开眼睛，就能看见真实的事物。那我住在河边，那我回到印第安纳州家乡的时候，那我住在俄亥俄河边。那前段时间，一个小男孩，那在我的城市，他上初学，他和一个老渔夫一起去河边。那这个小男孩，那很灰心，因为有一天，他问妈妈说：“妈妈，神如此的伟大，能有人看到他们？”那他妈妈说：“我不知道，你去问牧师吧。”那星期天回来我们家吃晚饭，那他对牧师说：“他说先生，有人能看见什么？”他说：“当然不能了，孩子，没有人能看见神。”那他问他主日学的老师，那老师说：“当然不能了，没有人可以看见神。”但那个那热情的小家伙就想，那如果他这么伟大，为什么人不能够看见他呢？那有一天，他和一个老渔夫一起去河里，那遇到了一场暴风雨。那在回去的路上，老渔夫那划着他的小船，那小家伙坐在船尾。那暴风雨过后，那彩虹出现了。那个胡色花白的老渔夫看着彩虹，他开始流泪，那大地明亮的泪珠顺着他的白胡子流下来。那这样小男孩非常的激动，他跑到船中间，那趴在老渔夫的腿上，他说：“先生，那我想问你一个，那我的妈妈、主日学老师还有牧师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有人能看见什么？”那这个老人家那深深的被这个触动，他把船桨放到腿上，伸手搂住小男孩，他说：“神祝福你年幼的心，在过去的40年里边，我看到的都是神。当神进入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但是直到他进入你里面，透过你的眼睛看，你才能够看见他。”那几周前，在我们肯塔基州的大城市路易斯维尔，那有一个女人引起了人的注意，这怀里那抱着一个大约6-7岁的小男孩。那她当时那在一间大型的1毛钱商店里边，那他们注意到他从一个柜台去了另一个柜台，拿起一个小玩意儿，那拿到小男孩的面前，然后他又去到另一个柜台，拿起个不同的小玩意儿拿给小男孩的看。那他顺着不同的柜台那一路走下来，那人们开始注视他。那过了一会儿，那他找到了一个能够发出声音那沙沙作响的小东西，他拿起来在那个小男孩面前摇出声音来，然后他把东西放下，倒在柜台前哭了起来。那附近的一些人赶紧过来安慰他，他们说：“女士，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他说：“哦，没有好转。”他们说：“什么没有好转？”他说：“这个小男孩有医生说他有好转了，但他根本没有好转，否则的话他就会注意到孩子们应该注意的这些东西的。他的脑子出了问题。”那我就在想，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日子里，神是不是带着他的孩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他们面前彰显着不同的恩赐等等， 而他们还是麻木不仁地坐在那儿，就这么样在罪和过犯中像死去了一样，直到他们无法看到主努力彰显在他们面前的荣耀还有恩赐。人心晚聚集在这里了，这个大的教会远离这种的情况。当神显明了自己的时候，愿我们能恳切真诚地看到那是基督向他的教会认识了自己，为了灵魂的救恩，为了身体的医治，为了每一个特别是受死的救赎的祝福，一切都属于他的教会，属于每一个信徒。那聚会时一上来就做见证，那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应当在经文中来查考片刻，找到与我们所讲的内容相关的经文，那这是有益处的。现在我们要看看耶稣是谁，那看看他行在地上的日子里是怎么样让人认识他呢？那么倘若他在地上行走的日子里以这样的方式方法向人们展现自己，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天他会同样的方式向他的子民展现自己，那这难道不符合逻辑吗？那当然是符合逻辑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样的。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5:19，当有人问他做过的事情，问他为什么离开了众人去医治一个人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如果这是他昨天的回答，这会是他今天的回答，因为他不能改变，那他要保持不变就是必须得是一样的。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神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身体里，那就是他的儿子，通过他儿子的死，神被带到了整个的普世的教会，通过圣灵分别为圣的大能，通过基督的血洁净了凡人，使他们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靠着神的恩典，通过他的恩典使他们属于圣灵，使他通过他的教会，他的葡萄树，或者说在他里面连接的枝子来说话行走传道行事。他说，不是我做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事，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叫我做的，或者说显给我看要做什么，显给我看。所以耶稣那一定要，那没有其他的办法使这段经文正确，我们耶稣必须看到父旨意的意象，然后他才能去做。如果你那读到那上文，那你就会发现的是真的，因为他不可能那经过众多跛脚瞎眼瘸腿枯干的人不管，而专门走到一个躺在了垫子上的人那里来医治他，因为他知道既然这样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发现他只是按照天父的引导和指示来行走。我常做我父所喜悦的事。哦，如果整个教会都能够有这样的见证，那在今晚将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他的教会能有这样的见证，岂不令人激动吗？那会有一个像以诺时代的转变，而且一定是在临近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的。那让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1章，先来查考一下，看他昨日是什么呀？ 然后我们对着今天是什么样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父以鸽子的样式降临在他身上之后，而他是羔羊，因为这两种动物的本性是完全相同的。父以鸟的样式代表自己，以羔羊的样式代表他的儿子。那鸽子是天上最温柔的动物，那羔羊是地上最温柔的动物，它们必须得是一样的。如果鸽子落在狼的身上，狼哼一声，那鸽子就会飞走的。那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各种的脾气，那大惊小怪，圣灵是温柔的，只会住在温柔的地方。羔羊被鸽子带领，那然后他的事工开始了。那么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有一个名叫安德烈的人，他归信了基督的信仰。很快他就去找来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名叫西门。那西门一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听到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说，耶稣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但是我要把它改了，叫你彼得。那他又说，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你们那个不识字的渔夫心里边怎么想的呢？那圣经说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耶稣没有说，我你需要神学院的经历，那或者你需要知道所有的那宗教的祷告词。他只是行了一个神迹，就使得使徒的心燃烧了起来。你的名字叫西门，但你要被叫做彼得，一块小石头，你是约拿的儿子。这个使得激动了起来。那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名叫菲利，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他一发现了这伟大的泉源，他就按耐不住了。如果教会真的找到了泉源，耶稣的身上有些的东西，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得告诉别人。好消息就是这样传播的。那他的一个朋友住在山后15英里远的地方，那他立刻动身去找这个朋友。当他到了那里时，也许他正在树下祷告。那圣经说他是在树下。那当然，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绅士，那菲利一直等候着，直到他祷告完了。然后可以看到拿单也站起来，掸去衣裳上的尘土，向他的朋友问好。那在他说啊，拿单也早上好，或者拿单也下午好之前，他就说，来看，我们找到了水。哦，耶稣身上有一点的东西。那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的魂就激动了起来，你脑子里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哦，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耶稣，约瑟的儿子。那当然，这个正统的信徒，那他说，那我可以听到他说，那等一下，菲利，你一定是走火入魔了。难道你要来告诉我，在这种的时候，弥赛亚已经来了？难道你要告诉我，弥撒会出自拿撒勒那么邪恶的小城吗？那如果他来的话，他一定得是从耶路撒冷或某个大的教会里边来的。那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都会知道这事的。那神做事如此的奇特，他只用他自己祝福的方式来做。 我真高兴是这样的。肯定如果他来的话，他会在梵蒂冈，或者他会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或者某个地方。但神来到的是讨他喜悦的地方，他用着自己蒙福的方式来做事。那他说，那等一下菲利，那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那现在你要告诉我，你这么兴奋的过来，难道是要对我说你们找到了弥赛亚？那他是从这种人里边出来的吗？那我认为菲利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他说，你来看，那别待在家里边批评，那不要只是采纳祭司所说的他的想法，那或者是牧师所说的，你亲自来看一看吧。因为他有15英里的路可以跟他交谈。那所以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我可以想象，那听到菲利向他讲述我们的主所行的事，他说，那你还记得下面那个老渔夫吗？那天你买鱼，那都没法在收据上给你签个字。他说，记得。那当他走到这个拿撒勒人面前时，他说出了那渔夫是谁，还说出了他父亲是谁。哦，我能够听到他说，他要是能说出你是谁，我是不会惊讶的。那等一下，那人也说，那等我到了那儿，我会自己下结论的。那他们走在路上，那当晚来到了耶稣聚会的地方。当他们走到耶稣面前时，这位主的眼睛定睛在了他的身上。他对他说，看呐，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我们想，那这可能只是一件小事。那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穿着都是相似的衣服，那看起来都一样。那他可能是阿拉伯人，可能是个希腊人，或者当时东方许多其他民族中的某个人。那他们都是皮肤比较黑的人，那看起来都差不多，那穿着也差不多。那耶稣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他是个诚实的人。那这个拿单业很惊讶，那知道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那他此时正在等待，等待着昨日的耶稣的回答。那耶稣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见你在树底下了，这就够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对你说了这话，你就信吗？那如果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个表明他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就是用这种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他是弥赛亚的，那他一点也没有改变。那如果他没有改变的话，那他今天就必须得是一样的。那如果他用一种神学的方式，守着老一辈的某种的传统宣言，那向我们彰显着自己，用这种的方式让人认识到的话，然后又宣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是不公义的了。他必须得持守一样的东西。那当时有些人站在旁边，他们不相信这个，那他们都是虔诚的，非常虔诚。那用我们的南方话来说，他们都是庄稼里的精华。那那里有祭司，大祭司，那福音派的，那正统派的。那他们说，这个人有邪灵，那这人一定是个算命的， 一定是个别西卜，是所有算命大师里边的王还有王子。那我们的主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说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们。但倘若如此，那有一天当圣灵来做同样的事儿，凡说一句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就近这福音呢？那注意，那有一天，那我要结束了。他出发从加利利来，需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他疲乏劳累，那坐在井边，他的门徒们进城买食物去了。我们发现在东方，水井通常在城外。那当他因旅途的疲惫坐在那时，有一个年轻的妇人从城里出来，那么认为她是一个那迷人的女人。她把水罐从头顶放下来，那水罐有两个大的把手，那边妇女打水的方式那非常令人惊讶。那他们可以把一个水罐放在头顶上，那跨过两边各放着一个，那边走边聊天，从来都不会洒一滴水的。但是他把水罐放下去取水，那就注意到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后面的角落里，那就是个犹太人。那在当时的那片土地上有条很重要的隔离法，那他听到那这个犹太人对他说，夫人，请给我水喝。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的如何在撒玛利亚人面前显明了自己了。那他知道世上只有三个族裔的人，分别来自挪亚的三个儿子韩山亚佛，也就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那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向撒玛利亚人显明他自己的。那么看到他对犹太人是怎么做的。那现在我们来看撒玛利亚人。那妇人给我水喝，他说，一个犹太人这样要求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来往，那这个很不寻常，那我们没有这种的做法，那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往来。他说，妇人，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别求我要水喝了。那耶稣在接触他的灵，那过了一会儿，在交谈了很久之后，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的不错。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妇人说什么。假如他住在纽约、费城，那或者他是我们一些大的教会成员，那会怎么样？我们的牧师说这是心理学或心灵感应。那这妇人怎么说的？我们知道人们这么说的原因吗？他们没有受过道的训练。但这个妇人，那虽然我们相信说她是个妓女，但会让今天的一些传道人在道上感到羞愧的。是的，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你一定是他的先知。他说，当弥赛亚，也就是所说的基督，他来的时候必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这妇人留下了水罐，那带着满心的启示进了城。他对城里的人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 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当神的恩赐在这个妓女面前闪烁的时候，他认了出来。但我们却抱着我们的神学如此的呆板麻木，直到被蒙瞎了双眼，很多时候认不出真理来，看不见神的恩赐。主耶稣，哦，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肯定是的。那如果你们留意，就会发现耶稣并没有到外邦人那里去，才禁止门徒到外邦人那里去。因此他只是通过圣徒保罗的教导向外邦人显现。那如果他昨日用了迹象向犹太人显现，用了迹象向撒玛利亚人显现，从来没有向外邦人的时代显现过，而现在外邦的时代正在结束，那么要想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他就必须得行同样的事。那在这件事上，我今晚挑战这一小群的人，他究竟愿不愿意行这样的事呢？那这不是一个人的圣洁，人没有圣洁的。正如有一次彼得提到变相山时，他说圣山，他的意思并不是说那山是圣洁的山，他是在说山上遇见的神是圣洁的神，不是教会的圣洁，而是教会里的圣灵是之圣洁，不是圣人，而是圣灵也得在地上国度的子民作为管道来表达自己。如果这今晚在瞎眼的世界面前是自己看下去眼花缭乱，那他们就会有和他在世时那些瞎眼的法利赛人一样的观念了，他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今晚让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视力，让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使他能透过我们的眼睛观看，透过我们的耳朵聆听，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就是永生神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对他的赞美之声永远响彻在牛人的心中，直到最后一个人被盖上印进入神的国，进入神所命定的永生。让我们祷告。哦，值得称颂的神啊，在这个大约拥有1500-6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仅仅一个晚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能做什么呢？哦，主神啊，我祈求你今晚打开这全体听众的眼睛，让他们从伟大的曼哈顿中心这里得到与井边妇人一样的启示，来看一个人，这个人是基督，他没有死，而是永远活着。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将他的肉身放在自己的宝座上，差派圣灵回来，住在他的教会里，在世界各地产生出门徒来，直到他再来。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给你仆人的嘴唇、眼睛和耳朵行割礼，使我们可以听见你说话，并在你复活的大能中看到你。在这个大都市里，当人们这个聚会很快就要结束了，人们就要各自回家， 愿他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的谈论，我们整日与他同行，听他讲道，听他为他们讲解经文，然而他们的眼睛仍然没有打开。主要这里有许多人是你曾喂养，你曾给他们穿戴，你曾善待的，你存留了他们的生命，也许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切从哪儿来的。但当我们今晚在这酒店里门是关着的，当你行了那件小事，就像你被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一样，格留巴和他的朋友就确信了那是你，因为没有人能那么做，或者说没有人可以那么做的。他们知道那是主，所以他们的眼睛打开了，然后他就消失去到了帷幕的后面，移出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就欢喜继续赶路，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说等我回到我的房间，这些人回到他们的房间时，人家成为我们今晚的见证。在今晚在曼哈顿中心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主求你应允，某天当生命即将结束，时间不再延续，并将融入永恒的时候，神啊，我们将要跪下来在你面前弯下腰来敬拜你，坐在你的脚下。哦，主啊，求你应允，与我们侍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知道我们已经把他们留了很久了，那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只有一个晚上我们会回来的，我想是13号，那就会比较困难。然后这些的聚会，新英格兰州那边的聚会，那这安排实在是不好，但我们已经抓紧时间了。信息是紧迫的，神的信息永远是紧迫的。那你知道天使来到亚伯拉罕帐篷前，就是在索罗玛被毁灭之前，你还记得天使背对着帐篷，撒拉在那里暗笑吗？多少人读过这段，就是让我们看看。天使说，撒拉为什么笑？那什么？但是在索罗玛毁灭前带来最后一次信息的天使。要记住，那个不是天使，那是神，因为亚伯拉罕称他为神，叫他以罗心，就是全能的耶和华。那今晚如果我们讨神喜悦，那这里有谁？那楼里有多少的病人？举手让我们看一下。那到处都是，那看台有其他所有的地方，也许有上千人或者更多，或许有更多的人是生病的，需要祷告的。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能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按手在你们身上。我知道这是一条那大的教义，但请你们容忍我一下。那我要引用一句的经文，那是一个犹太人的迹象。亚鲁说，求你来给我女儿按手，她就必活了。那外面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那不是我的手能帮到你，那也不是神的仆人，你们可爱的牧师，那和老师们的手，那不是他们的手，也不是我的手，而是主的手。圣经说，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你相信吗？那么在他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触摸他的？那当时有一个妇人，那他有一种的软弱，患了多年的血漏，他从人群里边溜出去，那摸了耶稣的衣裳就走了，就坐下站起来，那不管做了什么，耶稣转身说，谁摸了我？那彼得说，你为什么这么样？那众人都摸你。他说，当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他环顾四周， 这样发现信心从哪里涌流出来的。哦，他们都在摸他身啊，我是那教会的成员，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但那种的触摸不算数。他发现了那个看起来很虚弱的妇人，便告诉他说他已经得了医治，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这是今日的耶稣。那希伯来书里边说的，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你会怎么触摸到他呢？就像妇人触摸他一样，那他不是以肉身的形式在这儿，所以你必须在灵里边触摸他。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触摸到他了呢？他会像那时一样对你说话。那这就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叫太多的人上台来接受祷告，那我们只会叫几个，让在座的每一位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福音上。也许这跟你们教会里面教导的有些不同，那我不反对你们教会的教导方式，那你们明白了，我一点也不反对。那就像那个在南方吃西瓜的人一样，他说这很好，但肯定还有更多吧。行，那所以这很好，那无论何人以何种的方式，只要是教导基督，那都是好的。但今晚还有更多的东西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给孩子们闻一下，在他们嘴唇上面擦一下，或者画一团的火，说那是某一天曾绽放过的。那化出来的火是不能取暖的，取暖要用真正的火才行。如果孩子们的心被基督的同在所温暖，那么人们在使徒时代所行的，今天也必须的行出来，那是真的。那让我们叫几个人到台上来。我相信你来发过祷告卡了吗？多少张？100个。好的，那我儿子他发了100张祷告卡，那他们把这些祷告卡带到教会，带到人们面前，当着他们面把他们打乱，然后走进去，一张一张的分发出去。好了，我们开始，那么会从任何的地方开始，这不要紧，只要让一些人上到这来。那三四或五位只要祷告，好让他们看到。那然后当他们开始相信的时候，那就会被邪灵赶走。那我们来，那叫一号，谁有一号祷告卡，请举手好吗？哪里？啊，女士，请你到这儿来好吗？二号，如果你能站起来，如果你现在站不起来，当叫到你的号码的时候，演奏员会把你抬到台上来的。二号，那请举起手好吗？那不管你在哪儿，二号，那他们也许，那我们正在寻求我们主的到来，我们确实是在这么做。那现在，那你不要觉得，那在结束的时候，那外邦人的时代无法结束。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前段时间，那我在这里讲到，那讲到了转折这个主题。我说，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教会都会冷漠、刻板的运行很多年，然后在转折期，神派来天使、先知显现圣灵恩赐、神迹奇事，多少读圣经的人知道这个。据说我们看一下，你看看上古大洪水的毁灭时候，那末日来临之前，有先知，有以诺，有神迹奇事，有天使出现，有大的事情发生。那看看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时的情景，那看发生了什么，那看看他们冷漠漠不关心，那一堆冰冷的神学，那突然间一位天使出现，一个先知来了，神迹奇事也来了，然后他又冷淡了下来，然后是主耶稣的到来，那有一个天使加百列下来对约翰的父亲母亲说话，然后来了一位先知，在先知后面来了基督，从基督那里出来的是迹象、奇事和神迹。那我们又到了末世了，这是一段漫长冷漠教会神学漠不关心的时候。你到了转折的时候了，除了主耶稣的到来，我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希望了。我认为我们有一位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我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即使给美国的每一个县都派一个他去，也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需要主耶稣的到来才能够做到。罪必须受到审判。那我说这话是带着尊重的。那作为那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如果神让这一代就这么过去了，不给他们审判， 作为一位公义的神，他就有责任要复活索罗玛和摩拉，并为使他们沉默而向他们道歉。没错，他不可能在一个时代一个样，在另一个时代又是另一个样，因为我们所犯的罪，索罗玛和摩拉正是因为同样的罪被消灭的，而我们今天的罪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没有什么存留了。今天晚上我从酒店房间里边望去，看着这些在这座伟大城市中高高耸立的尖塔，我想，哦神的，总有一天这里只会剩下一堆的尘土，那些现在走在街上的魂将会去到某个地方。哦神的，当我在这里把他们指向救主的时候，求你帮助我做些什么吧。他们都排好队了吗？那每个都来了。那一共多少人？缺了四个。四号。四号没有上来。如果这里有人，那不管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那不管是谁认识四号的，那能找到第四号，让他排到队列里边就行了。那就趁着这些人站在这儿，让我们来试一下。那这里有多少人跟我是完全的陌生人，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那这里所有没有祷告卡的，那多少没有祷告卡但你希望基督医治你的，请举手。那大概那一定是没有发特别多的祷告卡，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从同一群人举手看是这样的。那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拿到祷告卡，那你就不会排在队列里边，但你只要仰望主耶稣说出啊，今晚这位传道告诉我说，你是大祭司，可以被我软弱的感觉所摸到。主神的，我想摸到你，求你怜悯。你看他会说什么，看他会做什么，你看他的做事方式是否和他在地上时是一样的。你不需要上到这里来，这些人上到这里来只是为了让聚会开始，那这并不能够保证他们会得到医治，是你的信心使你得医治。现在我相信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是个陌生人，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对吗，律师？你以前见过吗？我说了，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想我以前在这里有过聚会或者别的什么。哦，但你从来没有进入过的一支队列，对吗？你只像那样坐在会众里边。好的，那当然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就像是回到聚会的现场说，我一开始就在聚会里边，我当时看坐在看台上，我说咱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是谁的，当然不会的。我不认识这位律师，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在观众席上看到过我。那这位女士有没有生病？我不知道。但如果这位女士病了，她说我可以医治的，却不愿意那么做，那我就该拿着这本圣经，把它送给我的一些的传道的弟兄，然后离开纽约了。没错，如果我可以帮她却不去做，那我就是个糟糕的人。但你瞧，那你说呢，巴兰弟兄，如果你按手在他身上为了祷告，那也可能是那样的。那但你看，那如果你去到医生的办公室，那说医生我头疼的厉害，那给你片阿司匹林就让你回家了，他只是想打发你。没错，一个真正的医生会诊断你的病情，直到他找到了病因，然后再从中，那你在得到治疗之前得先知道病因，否则你不知道你在治疗什么。在神的国里边也是这样，在你做出有信心的祷告之前，你要先知道原因，为什么？这可能是个异教徒，那他可能是个，那可能是个名声很不好的女人，我不认识她。那可能是个圣徒，我不知道的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又怎么能够有信心祷告呢？那我不会问她，我会问父，让父告诉我。那么我知道父所告诉我的事一定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不认识的，如果主耶稣启示我，就像他的井边妇人所行的那样，那告诉他一些他做过或他没有做过的事，那或者他有什么问题，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那这一切就发生在这里，不是在，那就在这里，那让你们可以看见并知道，那这里有多少人会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活在他的教会里呢？祝福你们的心，这许是一个大的城市，那是非常好的代表了基督的信徒。那知道神不会拯救整个纽约，我们知道这一点，不会的。那叫拯救那些通过他的预知知道并拣选进入永生的人，而其人的眼睛将被关闭。 那拯救挪亚的洪水也淹没了那些不信的世界，那给那些被拣选的人带来医治和救赎的福音，却蒙蔽了全世界的领袖、教师和教会成员的眼睛。那一直都是一样的，神不能改变，他仍然是一样的。那如果我说我能医治这位女士，我就说错了。那我不会说神一定会向我启示，我相信他会。那无法控制这事儿，不是我来控制，而是他控制着我。我不知道他会还是不会，我没法告诉你。但如果这启示了，我们都会相信的。那父啊，这次的传讲，主要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说话，而且我的英语还有我的语法很烂，很难让人明白我的意思。都主啊，你可以做一些的事情，让人明白这个支离破碎的信息其实是真理。主啊，求你将你的儿子主耶稣以的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以此宣告前面所传讲的确实如此。求你应允今晚是葡萄树的生命进入这里的枝子里，带给那些尚未相信的人，让他们看见并知道基督仍然活在他的教会中。这是神所成就的恩典。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你的一句话就比世上所有传道人能说的话加在一起都更重要。我们在等待你的一句话，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请每个人都保持敬畏，那你们这些进入队列的人，你存着敬畏的心。你们队列里边所有的人都是陌生人吗？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你们是谁。如果是陌生的话，请举手，站在队列里把手举起来，那这样举起来并放下，那这样你就会知道了。那这里是一出的戏剧，那这不是一个的表演，绝不是的。神不必这么做，但他应许他会这么做的。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一定非得医治，但他应许要这么做，非要应验神的话。那现在这里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生命里边第一次相见，就像约翰福音四章那样。我不认识的，他也不认识我，我们只是站在这儿。但如果主持人告诉我一些事情，就像我对你们所说的，那你们已经答应了，那听众也答应了那样，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会众还能够听见我的声音，那我非常的感谢主。你们所看到的主天使的照片，那光就站在我和这女人之间。那这位女士曾去过某个地方让医生做过检查，那检查过后医生建议要做手术，那是个肿瘤，那肿瘤，肿瘤在胃里，是个非常大的肿瘤，那这下个月就要做手术了，这是主子说的。你相信吗？这些事都是真的吗，律师？如果是的，请向听众挥挥手。那你说这可能是猜的，让我们再跟他说几句。也许现在的圣灵正在，多少人见过主天使的照片，挂在华盛顿特区那边的那幅照片，那他们这里边的书上有的，那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瞧，就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那根火柱，那不是我，就像那不是摩西一样，他在地上的时候说，那他被显明了，那是同一个火柱，因为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对吗？那是他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他说我从神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对不对？如果他回到了成为肉身之前的样子，那他便回到了火柱那里，对吗？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是什么？回到了火柱中，那光让保罗的眼睛在他的存在中失明了，然而是他在行走，那是他。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差遣他的父与他同去，并且在这里面差遣门徒的基督与门徒同去，在你的里面，不是门徒，而是基督，不是我，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说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因为这是个异象。这里的录音的男孩们，我刚才说了什么，那你们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真的。那现在无论说的是什么，那是真的，对吗，律师？那现在如果你能够保持敬畏，让我们看看他是否会告诉我们什么，那这样就能够消除人们的恐慌，那或者想法。是的，我看见一位医生在看着这位女士。是的，我看这个男人出现，那这是这个女士心里边一直想要为他祷告的那个男人，一直在为这个男人祷告。那这个男人患有让他瘸腿的病症，是关节炎。这个男人患有关节炎，没错。那这个男人如果一下里边现在站在主的同在中的是他的话，那他的心里边有一个负担，那是为了他女儿的救恩，完全正确，主如此说。你相信吗？那既然你已经信了，那就赐给你了，神祝福你，绝不神赐给你平安。会众相信吗？现在对神要有信心，就保持真正的敬畏。你好吗？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神知道我们俩，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那现在请尽量保持敬畏，朋友们。那观众席里边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将来我知，那你们每个人都是，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存在。那说布兰弟兄的是心理学，如果是的话，那耶稣把他们都赶出房门。那是亚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当他把那些人带离众人的时候，他也用了这个方法。不过你是一个灵，和凡人一样。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那我看到一个手术，有人在做手术。那刚才那位得医治的女士在哪儿？是她在会众里边吗？她去哪儿了？那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位女士在那里？不是的，不是，不是的。主神会启示的，我们永远不会被打败的，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不会被打败的。那这位女士就坐在这儿，她做过手术，坐在那一排的尽头的做过手术，那疾病一直在阻止她的手术。那是你对吗？好了，继续吧。那疾病现在终止了，那你会痊愈的，你的信心使你得了痊愈。那你现在只要爱她，全心全意的爱她，因为这是甜蜜谦卑的圣灵，是非常胆小的。那你现在只要全心的爱他，全心的相信，那你所求的，你所信的，你都可以得着。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那当然我不认识你，因为年龄，那出生地可能相隔万里，相隔很多年。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我不知道你是谁，那是什么人。那如果神现在向我启示，他已经临到了会众，临到了这里的人们，他们的信心现在行动起来，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够再走多远。那如果神要临到，那或者说感动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或你做过了一些事，那或者一些的问题，就像我一直在传讲的那样，那你会相信他会把你所求的赐给你吗？你愿意相信？那这位女士，她的问题是在她的后背，在脊椎上，她的后背脊椎有严重的问题，她摔了一跤，她受了伤，那是两三个月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那你来这里是为了让我求神医治你，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另一个叫布鲁克林的城市， 现在回去吧，因为你会痊愈的，耶稣基督会让你痊愈的，你的疾病被咒诅了，它已经消失了，你会痊愈的。神祝福你，律师，只要你能信，凡事都可能。如果主神告诉我你为了什么来到这里，你有什么问题或者类似的什么事情，你会相信主耶稣吗？你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别人，你得到你的医治已经有段时间了，那是在一个流动的地方，那你来这里是为了别人，你这个朋友得了中风，是的，去相信他会从里边出来的，全心全意的去相信，只要信心。好的，你们相信主耶稣了吗？现在只要信心，不要怀疑。亲爱的姐妹，我想我们是陌生人吗？如果你能信，坐在这里，女士就在这儿，就在前面下边那里看主的那位证人受着癌症的折磨，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你，使你从这个癌症里边得痊愈吗？你相信他会这么做吗？那就按你所说的为你成就。神祝福你，女士。从一个黑暗的阴影笼罩着你，现在已经过去了，你只要对神有信心。坐在后面身穿白色小夹克的小克斯的女士，你晚上睡不着，你相信主耶稣从现在开始要给你睡眠吗？那边让你知道我是他的先知，或者说他的仆人，你的丈夫就坐在你身边，你相信神能医治他吗？如果神向我启示他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吗？那你的关节炎消失了，先生，你现在可以健康的回家了，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摸到了什么？他们没有摸过我，他们离我有20码远，我不认识他们。如果不认识你，先生，请向丈夫挥挥手表示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摸到了一些的东西，他们摸到了大祭司，那可以被感觉到，但他转过身来所行的就像他昨日所行的一样，他今日如此行，并将永远如此行。只要相信他，不要怀疑他，全心全意的相信他，神会显明给你的就是你心里所愿的。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是所以这么说，当彼得和约翰经过那扇叫美门的门时，他们说看我们，那条这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耶稣的请别的夫人说，请给我水喝，这是你对一个人说的话，用来吸引他的注意，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有一个基督为之而死的魂。那如果基督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或者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一些的事情，或者像到过去的日子那样形式，你会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你愿意？愿主应允。那保持真正的耐心，只要继续相信。瞧你正在触摸，我希望我能解释一下，但我无法解释，你无法解释神，你必须相信神。我看到你站在那楼梯旁或什么的地方，把你全的时间在楼梯上受伤了，那胃和肠道破裂了。我看你去了2次医院，你已经做了2次手术，但并没有任何的好转。你相信现在会好起来吗？你只要站在人 那比如我的面前的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主的天使就在你身边，女士，那边你知道我是他的仆人艾克德夫人，你来自泽西市，为家被因为能够痊愈的，阿们，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只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下面会众里边多少人相信这个？那请不要动，安静的坐着，保持真正的敬畏。现在我们在耶和华的同在中，那不是你弟兄的同在，那我连文法学校都没上过，那我都不知道第一个，那我这么说吧，我对圣经这本书不太熟，但我认识它的作者，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教导，但当神证实了，那我从圣经里边读出来的时候，就说明它是这样的，与神为真理做见证。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那位手捂着嘴的女士正在遭受头痛的折磨，就坐在那边布朗妈妈的后面。那你相信神会让你痊愈吗？你相信吗？你刚才为这个祷告对吗？那边你知道坐在你边上头上的那位女士，她的手臂有问题，忍受着手臂的疼痛。没错，对吗？女士现在完全好了，你的头疼也结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起手来，亲爱的。好的，都结束了。你摸到了什么？你摸到了可以被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完全是的。不要害怕，那不用激动，只要信心，不要疑惑，用你的一切去相信，用你内心的一切去相信。现在要有信心，咱们再祷告。这个头坐在这里这位小个子的女士患有皮瘤炎，女士你相信主医治了你吗？那个穿着粉红色衣服坐在那儿的小个子的女士，你刚才在祷告对吗？那你是这么祷告的，说主啊，让他对我说话对吗？你举起你的手来，他知道你的祷告，是的。坐在这旁边戴白帽子的这位，你是怎么想的？你也很激动对吗？对吗？你相信他能医治你的关节吗？你相信他会让你痊愈吗？那当然了，那你可以得这里所求的了。阿们。他旁边的那位女士有膀胱的问题，因为主耶稣能使你痊愈吗？女士，你接受吗？那接受的话，请举手。好的，你可以得这里所求的了。他很奇妙，不是吗？是的。在这位女士的后面有一个男人得了支气管炎，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支气管的疾病吗？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那这位满头白发的女士有些的沮丧，你相信她能医治你的支气管的疾病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我挑战你们相信她在这里，她无处不在，只要相信她。那位后边眼睛朝上看的女士正在祷告说，主啊，我想摆脱这个关节。是这位女士，这是你说的吗？她从你身上离开了，如果你能够信。坐在你旁边的女士双手向上捂着嘴，她有糖尿病，想要摆脱这个，是这样的吗？女士说的话请挥挥手。好的，走了。如果你能信，你们相信吗？只要信心，你们每一个现在都可以得这一治。现在只要信心。一位女士坐在这里，让我们跟这位女士谈一谈。那小朋友们，我并不能医治你们，我没有什么可以医治你们的，我不是医生，我不懂医学，我只是他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我唯一能做的就医治而言，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得了医治，是你们的信心接受医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你们的信心接受这些。这位站在我面前的女士，那这位黑人女士，你相信吗？那我们是这样，那这是幅美丽的画面，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女士，那这是我今晚题目的画面，井边的妇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主耶稣认识我们俩对吗？是的。 如果主耶稣向我显明你心里的秘密，或者是一些助你来到这里的目的啊等等东西，那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你愿意告诉你周围所有的人，他仍然是一样的吗？那这正是你要做的，对吗？那这里有一幅耶稣基督的画面，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夫人，神知道这一点，即使我见过我也认不出他的。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对吗？我们俩作为不同种族的人，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不是。而在这里我们完全一样，耶稣这样的一个夫人知道，一人不会因肤色和种族的不同有任何的差别。我们都来自同一棵树，同一位神。不管我们是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棕皮肤，那不管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个族类，来自同一个人牙汤，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土地改变了我们的肤色，这与我们的灵魂无关。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是神使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因为他希望我们这样，这是完全正确的。那这位女士，她叫威克夫人，那是你的名字，你来自这个城市，你房子的号码是埃及科姆大道555号。有一件事让你很紧张，在你心里有个很大的愿望，你一直在寻求圣灵的喜，你要的就是圣灵的喜，这是主所说，是这样的吗？那现在就去接受吧，基督会给你的。这里有多少人现在全心的相信？你们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位拄着拐杖的，只要你相信，就不用拄着拐杖走出去了。坐在轮椅上的你呢？不管你在哪里，你是否全心的相信？那么要求你做一件事儿，相信基督的同在就在这里。这就是这些事情成就的原因。医治是耶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的。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得了肺结核，已经结束了，姐妹，你不必再担心了。没错，那还有你，那在后面靠近那根柱子的，坐在座位边缘的那位，你前列腺有问题，已经结束了，先生，你不再有了，你可以回家了，得痊愈了。神祝福你，我挑战你们相信基督。我觉得现在，如果你愿意照我的要求去做，圣经上说基督应许了这个，还要在他最后的吩咐中，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里有多少的信徒举起手来？那现在你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那不管你在想什么，无论你在哪，都按手在对方的身上。如果基督遵守的道的这一部分，他要遵守的道的那一部分，更是何等的容易。那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如果他们手按病人，那现在当我们在这里为你们祷告的时候，那你们像在你们教会里面那样彼此的带祷，你看主会怎么做，你每一个都可以得这一治。永恒的神呢，生命的创造者，一切恩赐的赐予者，你们灵魂的祝福者，我们现在把整个会众席的人都交托给你，求你医治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全能的神呢，求你应允赐给他们医治，因为撒旦已经被揭露了，在黑暗的国度已经被带在了光中，但通过复活的基督显明了出来。哦，我们的神啊，我们现在挑战魔鬼，在虚张声势，我们向他摊牌，撒旦，你辖制这些人的时间已经到头了。他们以信徒的身份彼此按手，那是永生神的道。撒旦，我借着神天使的委托，借着圣经，通过圣灵吩咐你，从这里每一个人身上出来，让他们脱离罪，脱离病痛，脱离锁链，脱离疾病，脱离苦难，奉耶稣的名从他们当中出来。阿们。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被全能神的大能医治了，他现在就在这里，在圣堂里运行， 如果你是罪人，站起来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太好了。如果你生病了，站起来接受着做你的医治者。差不多100多人站起来接受救恩，有15人站着得到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得医治了，阿们。因他受的鞭伤，人们可以得自由。